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ggo.com 的叶丸。这是一档 Apple 播客推荐节目，听听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开发者、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人士带来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灵感和能量。
去拓展这些可能性，去发现这些可能性，不要去害怕这种未知这种可能性，反而要去尊重，去拓展那些东西，去理解，去包容，你会发现那东西反过来在你身上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 对，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吧。就觉得一个时代好不好就在于说是不是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都可以乐在其中。
上集播客中周游过世界的哲学派纪录片电影及戏剧导演 Max 分享了他的环球旅行体验和纪录片拍摄制作的来龙去脉，还有各种惊人的内幕。这集中来自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量子物理博士生 Charles Lee 用非常简单易懂的方式帮我们，至少是帮我扫盲了一下量子计算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将会如何影响改变你我的未来。这集中知识点巨多，但是不用担心去记笔记， Charles 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他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节目中间会有播客听众群和打赏方式的介绍，节目最后我还会和你分享一下最近发生在我周围我朋友圈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和我的感悟，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些彩蛋。那让我们马上来听听 Charles 的访谈。
大家好，我是 Charles Lee， 然后我现在在 MIT 读博士，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量子物理，包括量子信息还有量子传感等应用方向，然后我现在是博士生二年级。
你的研究方向是量子信息，所以量子信息跟量子计算是完全两件事吗？
是这样，量子信息是一个更大的概念，量子计算可以认为量子信息是量子信息的一部分。量子信息大概可以，它的应用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大家熟知的量子计算，就是用量子计算机去算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是像量子通讯，比如说两个离得很远的人可以用量子的方法进行通讯。还有就是量子传感，比如说我可以用量子信息技术去测量一些很微弱的信号，比如测什么电场啊、测温度啊之类的，这些也会有很多重要的应用。
你是怎么会选择量子物理这个方向的？
是这样的，我本科是物理的，然后在学物理的时候呢，我大二大三的时候接触到量子物理、量子力学，就是本科物理系最重要的一门课应该就是量子力学。然后我在学的时候呢，觉得量子力学它有非常多就是违背直觉的事情，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薛定谔的猫这个事情，你的猫既可以处在活的状态也可以处在死的状态，在你真正去看它之前它处于一个既死又活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非常神奇，就是听起来非常违背直觉，听起来很难理解这种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想更深入的去到量子世界里，然后去真正的研究它们的本质，研究它们的应用，所以这是我选择量子物理的主要原因。
看了一些纪录片然后书什么，第一句话就是你了解量子力学以后，你之前知道的所有一切都 don't make sense anymore， 对吧？
对对对，它非常违背直觉，就没有办法用你常识来判断，用常识来理解。
对，然后最有趣的我有一点我记得是那个霍金的那个 The Grand Design 这本书里面，然后他就讲到有一点，他说比如说他说你有一把椅子在这个屋里，这一点好像是提到怎么来定义就是存在这件事，然后他说就是你看到这个把椅子在屋里，然后你出去了，然后你回来又看到这把椅子在屋里，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离开的时候这把椅子没有消失呢？
对对对，这也是量子力学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就是客观事实到底是不是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观测对客观事实有什么影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量子力学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观测到底对量子对我们的系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被解决，然后现在也有很多科学家再去做很多实验去证实这些事情。如果你深究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哲学的问题，就是
对的
关于意识还有物质它们之间的关系，对， 当然这个是比较偏向哲学的层面了。
能跟我们就是简单说一下量子计算是什么问题吗？因为现在就是看新闻啊，看听播客啊，经常听到这个词。
对，好的，量子计算大家都知道，首先我们知道经典计算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每天都在用的手机啊、电脑啊、iPad 啊之类的，它们其实都是经典的计算机。这个经典是跟量子进行区分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手机还有电脑里面有许多的芯片，有很多集成电路，然后我们可以用比如电路的高电平、低电平来编码，那比如说一和零这样子，二进制一零零一这样来代表信息。那量子跟经典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最本质的区别是量子，我现在是用一个量子态去表示那些一零零一的信息，而不是用经典的。它们的区别主要区别是什么呢？量子态我可以同时处于零和一的状态，就是在一个确定时间里，我们现在用的经典的比特只能要么是零，要么是一，它是一个确定的值。但我的量子比特呢，可以同时处于零和一，就是零加一这样的态。如果我把许多量子的比特、量子的这样一些单元，把它集成到一起，然后做一个很大型的量子计算机，我们就可以用它做很多经典计算机做不到的事情。
学量子计算并不是，就是并不需要量子物理的基础的。但是其实你是读的就是量子物理，然后你现在学的就研究科研方向是涉及这个方向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就是直接的关系吗？
是这样的，其实如果你真的想研究量子信息、研究量子物理的话，最重要的基础、最最重要的根本还是量子力学，因为它所有的包括我们听到的量子通讯啊、量子计算机啊，它们最基本的理论基础都是量子力学，然后呢包括它的所有的这些定律都是从量子力学里面来的，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然后才有了这些计算机这各个方面的应用。
最关键要了解量子力学相关的一些工程师它的一些数学方面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最基本的东西，这是最最核心的概念，最核心的问题。
你刚才有解释就是量子计算是什么吗？那它就是跟现在电脑比起来，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它因为不是零跟一，它是既是零又是一， 对吧？那这样子的计算跟现在电脑比起来，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如果说优势的话，我觉得用一个比如说用一个最简短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它快，比我们现在计算机要快。它为什么快呢？我们刚刚说到经典的计算机，比如说一个单元一个比特，它只能就在某一个确定的时间，它只能是零，要么是零，要么是一。量子呢，我可以同时是零，同时是一。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零这一部分和一这一部分，简单理解就可以用它们分别进行计算，也就是所谓的量子并行计算。因为经典的时候呢，你只能比如这个是零，然后你做一通计算得到另外一个结果。然后这个是一，你做一些计算得到一个结果。那我现在呢，因为我同时处于零和一的叠加态，然后我可以同时计算，同时得到那两个结果。那这样呢，我就比原来的要快很多。用稍微数学一点的话来说呢，比如说我原来需要的时间是 n 的话， n 是一个数字，我现在只需要 log n， 就是大家学过高中可能学过 log 这个函数嘛，就是它会比这个 n 这个数字要小。比如说原来我需要100个小时，现在我可能需要比如说几个小时或者更短，就是比原来要快很多，这是我个人认为它的主要优势。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电脑它会用到它的编程语言，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是 Python， 对吧？然后还比如说是什么Apple 用的是 Swift， 然后是C++ 各种语言 PHP 啊，
对，
所以如果量子计算上面去编程的话，它用的语言会影响吗？还是用于同一些这些语言吗？还是它会需要完全不同的语言？
它的语言肯定是会变的，肯定是和我们平时用的 C++、Python 这些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科研工作者他们在设计一些，他们已经设计一些量子的语言包、量子的程序，然后用我们可以在计算机上做一些量子的模拟， 然后去模拟这些量子行为，比如说很多个 many body 很多个物体的它们一起的量子行为是怎样的，我们可以用这样量子语言包去描述。而因为普通的语言像 C 加加、像 MATLAB 这些语言都是为我们经典的电脑、经典的这些比特来设计的，它们并不能直接用于量子上面，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新的package 新的语言去描述它们。
量子计算它会需要去，它会有一个普及吗？因为现在经典计算它已经是普及的，每一个人，不是每一家每一个人都会有电脑，但是量子计算会，它的发展方向也是就是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吗？
我个人认为是的。现在的话，量子计算只是大部分是停留在实验室，然后只有一小部分逐渐开始商用化。那现在看来呢，好像离我们有一点，离我们日常生活有一点遥远。但是我认为呢，因为量子，我刚刚说过，量子计算有很大的优势，比经典的要快很多之类的，或者实现一些特殊的算法之类的。那我认为在以后呢，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然后我们逐渐的会有一些通用量子计算机出现。这些通用量子计算机呢，可以就是做很多更快的事情，做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实现对经典的超越，尤其是像工程上呀，像比如说像一些安全问题上呀，像金融安全之类的，可能会用到这些方面。但是它，我不认为量子计算会完全取代经典计算，所以说以后我们肯定还是会需要我们现在用的电脑啊、手机啊这些经典的计算东西。但是我认为呢，同时呢，因为量子计算发展的非常快嘛，然后它逐渐会慢慢跟我们的生活慢慢开始相关，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去了解它，需要去学习它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朋友前两天再发给我一个那个日本拍了一个 5G 的一个宣传片，就真的是感觉像黑镜里面出来的，它就是有用到黑镜里面几乎每一集很多集都会用到的一个镜头，就是把人眼作为其实一个相当于一个电脑屏幕或者是电脑的摄像头这样子，然后他就把它用在了那个日本的一个 5G 的宣传片里面。 5G 它是信息的更加个人化嘛， personalized 对吧，现在什么都 personalized， 加上那个量子计算的话，它就真的是能做到我们经常赛博朋克那些电影里面看到的，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说都是个人化了，所有的信息。那一方面感觉就是所有的东西更加，你的生活啊什么东西都更加方便，但另一方面的话，其实现在就是美国非常关心的那个隐私的问题，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相当于你去操控一个人的话，那就更加简单了，因为你已经有了每一个人的所有的信息，再加上量子计算的能力。
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联想，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经常在科幻电影里或者是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经常像黑镜这样经常看到一些跟量子有关的概念，而且包括 5G 通信，包括 5G 的这样技术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些技术未来电影里面那些场景会不会真的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方面， 5G 的话是现在已经开始商用化，然后现在已经开始真的进入我们的生活。而量子计算呢，它确实会，一方面它确实会有更快的计算速度，但是现在来说呢，我们现在距离完全个人化商用化的通用量子计算机还有一段路要走，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距离。确实量子计算确实会和比如说大家关心的个人安全、个人隐私问题相关，因为量子计算它可以快速的破解一些密码，然后可能会让我们的个人信息不那么安全，所以量子计算机相当于一个非常锋利的矛，然后它会破解我们现在很多经典的这些信息安全问题。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量子之盾，也就是说所谓的量子通信。量子通信呢，就像一个盾，它可以抵御这个矛的攻击。所以像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进展，然后尤其像中科大他们做了很多非常厉害的实验，他们来设计这个量子通讯来抵御量子计算的攻击。所以以后的话，即使我们有了量子计算，可能会对大家的安全产生威胁，但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同时也会有量子通讯、量子加密的手段来抵御这些不安全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在 信息安全方面我们还是可以不用太担心的。
如果是量子计算跟那个区块链结合一起的话、是不是就是更加安全了？
对哦，我之前也在知乎上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就是现在区块链也是一个，这尤其是从前两年开始也是一个非常火的概念，非常火的一个技术。那如果我把这量子计算跟区块链结合起来会发生什么呢？首先因为量子计算它有，我刚刚提到它有很强的计算能力，它算起来非常快，那么是不是会对我挖矿啊什么的会有这个提高呢？或者是我可以攻击区块链之类的。之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篇文章，他们大概有一个计算，大概估计了一下量子计算发展到什么程度才真正会对区块链这些区块链技术真的产生威胁。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如果按照现在的量子计算的发展速度，最理想的情况也要至少等到2020年以后，量子计算才有可能会对区块链的安全性会有一个威胁，会有一个可能的威胁这样子，但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其实量子计算因为它发展过程中会有许多的困难，未来我们是不可能预知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区块链技术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因为区块链的加密手段，区块链的这些本身的一些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所以我觉得呢，如果真到比如说10年或者20年以后，量子计算发展到一定程度，我相信那个时候区块链也会，它的技术也会发展到另外一个程度，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现在不用太担心它的安全性问题。
但是不是，我倒是觉得就是量子计算有可能会促进区块链的发展，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区块链其实它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它的计算很慢，你要兑换几个币的话是要花很大的那个计算量的。
是的。
接下来我要给我们的海外听众推荐一个优质的播客平台，还有加入我们播客听众群的方式。这集要给我们的海外听众认真介绍一下一个很赞的播客平台，就是喜马拉雅的海外版 Himalaya。 对的，喜马拉雅也出海了，不仅收听功能很好用，跨设备同步、夜间模式什么的都一应俱全，关键是他们在内容上用人工加算法的归类和推荐方式，能帮你很方便的发现非常高质量的中英文播客节目。还有一点点小内幕是，喜马拉雅的海外团队非常积极主动的跨平台、跨媒介、跨语种、跨类别的和很多主播 influencer 啊、意见领袖那些联合策划推出各种播客，所以非常推荐我们的海外听众去 himalaya.com 网站或者下载他们的 app 试试看。当然你也可以在那里关注我们的追科技聊艺术播客，链接是 himalaya.com/dogo。 Himalaya 是 himalaya.com/ dogo， himalaya.com/dogo。 你也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这个链接，点这个链接很重要哦，因为这样子 Himalaya 就知道这流量是我带去的。好啦，开玩笑啦，只要是好的东西我都很乐意跟你分享。另外我们的 Telegram 听众群链接也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我会时不时在群里跟大家分享我发现的科技、艺术、环保新动向和好东西。你还可以在单集网页上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二维码给我们打赏。七月份我们重启了很久未更的另一档播客《小预算造大品牌》，听科技、艺术、环保等各领域的成功创业者分享切身经营体验和故事，不励志帮你成为下一个马云或贝索斯，只希望祝你做好你想做的事业，享受你喜欢做的事。上集的嘉宾是一位重庆姑娘，把纽约的表演课带到了重庆，一下子成了网红课程。表演不仅仅属于演员，它属于每一个人，它能帮你探索发现自我。播出后真的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好多听众都跨省去上了表演课。如果你还没有听的话，强烈建议你回去听听那一集。下一集我们会访谈一个在上海做创新食品投资的公司，这个创业团队还挺牛的，几位创始人都是创业成功的外国人，有一位甚至还把他在东南亚的创立的电商公司卖给了阿里。下一集中你能听到他们来聊聊什么是创新食品和饮料和他们的故事。 同样的，除了阿布播客外，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或者 Spotify 找到小预算造大品牌节目。 Doco.com 发现有为青年新视角，聚焦科技、艺术、环保和商业。我之前有听到一个播客上面，他很有意思，提到他是一段播客里面的一个赞助商的广告，我忘了是微软还是应该好像不是微软，反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然后他就提到，他说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说，个人电脑上面他有可能会用到一些什么 PPT 啊、Excel 啊那些，或者说是用些 Photoshop 啊那些编辑图像，对吧？这个会通过量子计算会有很大性能上的提高吗？
像经典的这些工作呢，像比如说 PS， 你刚刚提到这些东西呢，它其实还是就是量子计算是无法取代它的，会可能会有提高，但是目前的人们并没有想，就并没有往那么应用方面的层次去想，大家可能想的还是一些更基本的算法问题上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就提到，他说量子计算就是说很快就是会有云服务这样子的服务出现，然后因为就像你说的，他至少近期的一些发展来说的话，有可能对个人的一些用户它并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对计算能力要求很高的一些像你说的一些大工程啊这些项目的话呢，就是如果他自己去花这样子的精力啊什么去开发的话，会成本太高各方面，所以就是量子的云服务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而且他有提到，就是这个服务就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一两年两三年就会出现，你觉得就是到这个阶段还有多长，就是商用化的那个量子计算出来？
事实上呢，现在我知道至少比如说 IBM 还有国内像清华大学，他们已经有一些可以在网上在线访问的小型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说你可以打开你的电脑，打开你现在正在用的电脑，然后注册他们的账户，然后比如说如果你有权限的话，可以用他们可以远程访问他们的量子计算机，然后用他们的量子计算机真的去运行一些真的算法，然后去运行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呢，就给尤其是给研究许多研究学者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因为你要做一个小型的量子计算机，还是要需要很多工程上，需要很多科技上的一些需要时间，你需要人力去做这些事情。那现在呢，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平台去做一些事情。对，但是目前为止呢，就是主要是研究学者大家用量子计算，用他们的量子计算机去研究一些算法之类的东西，而对于我们普通人呢，可能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对这些东西。
哎，那这个服务它是人人都可以去注册的吗？还是邀请制的？
它是有，我个人没有用过，它是有权限的。因为你需要，因为你必须要，首先你得知道你要干嘛，然后你得知道你要用他们的东西去做什么东西，去做什么算法之类的。据我所知的话，好像有的是可以，就只要你注册，然后可能是可以用的。但是像 IBM 他们好像是需要权限的，就不是所有人都随便用就都可以用的，而且你本身你要去用还需要排队。然后、
哦、
对，这样子，因为想用的人很多嘛，
应该大家也很好奇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对，
你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就是它有可能运用在哪些领域吗？量子计算，
首先第一个领域是我刚刚提到的安全性问题，因为现在的密码加密很多就基于一个数学讲 RSA 算法，这样 RSA 加密一个手段。而量子计算呢，之前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有 MIT 的舒尔教授，他提出一个算法叫舒尔算法。他这个算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如果我有一个量子计算机，我可以用它去破解这些密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加密手段在量子计算机面前会变得不堪一击。所以量子计算可以用于解决这些安全去用于比如说破解密码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方面。
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的，很多人用的密码还是什么12345678啊，或者是生日啊，
是对，
非
常这种密码是
非常多。
您刚刚说这种密码，像我们现在用的 QQ 密码啊这种东西，很多时候就有很多时候它都可以，比如说用经典的 超级计算机或者一个比较大型计算机来进行暴力破解了，实际上就可以破解它的。然后但是现在呢，像很多比如说一些更比如说国防领域金融安全这样的，他们用的密码很多也是基于这个 RSA 这个算法的，而它的数学，它数学上的要求是，它数学上本质是这个，我要分解一个，我把一个数字，一个很大的数字分解成质数相乘，这个问题是非常难解决的，就用经典计算机是很难破解这个问题的，所以你很难破解这个密码。而量子计算机呢，因为我刚刚提到的数学算法，它可以更快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可以更快的破解你这些密码。所以如果有量子计算机，不仅是我们现在普通的像 QQ 密码这种事情，而且像大到像国防安全、像金融安全这些领域，他们也会在量子计算机面前也会有也会受到量子计算机的威胁。
了解了解。
然后除了这个安全方面的应用呢，还有像化学方面，比如说有我们现在有量子化学领域，我可以用量子的方法去模拟分子啊，去模拟一些特殊的分子原子相互作用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我模拟这些分子这个行为是经典计算机一般是做不到的，因为分子非常大，它有很多原子构成的嘛，所以我需要用量子计算机去做模拟。模拟了我可以干什么呢？比如说我可以用来设计一些药物，因为我们知道药物是由各种分子组成的嘛，我们可以设计药物啊，然后研究一些分子的性质啊之类的，这是一个领域。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方面，比如说像用量子计算去解决一些优化问题，我们知道一些网络优化呀，比如说交通优化啊，这样子一些问题，我可以用量子计算的方法去更快的做这些事情。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应用。现在实验室已经可以做一些初步的应用了，在实验室里。但是如果你要真正实现比经典计算机还要强的这样一个功能的话，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5到10年，10到20年，或者是50到100年。
这个我个人我并不能做一个很准确的估计，因为现在量子计算发展非常快，而且像量子对经典的超越，也就所谓的比如说量子霸权之类的，我认为是在近几年是有可能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我个人是持一个乐观态度的。
你刚刚说到是一个叫什么量子霸权，
这个量子霸权的概念就是说它简单理解，当然定义上可能更复杂一些，简单理解就是量子在某一个特定问题上，量子计算实现对经典计算的超越，就即使你用最强的经典的超级计算机也达不到量子计算机的效果。这是由谷歌提出来的所谓量子霸权的概念，大致上可以这么理解。
经典计算机一开始是它是在实验室里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机器，对吧？所以量子计算就是现在你们在科研上面在用到的一些机器，是就是传统的一些这个台式机的尺寸，还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机器啊？
也是蛮大的。像比如说像我个人不做这方面，但是我知道他们有用超导比特，所谓的超导比特去做量子计算机，然后他们就需要把这些比特放在一个制冷机里，所谓稀释制冷机里，然后那个温度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低，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非常非常低，然后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装置把它放到里面，所以就是从外观上看起来它这个整个装置是非常大的。
有比如说大到一个房间那么大吗？还是就跟人就是高度比起来跟一个人那么大大小？还是
这个也是取决于你做什么系统吧，就是它有不同的物理系统嘛，看你用什么做。像我刚刚提到的超导量子比特的话，本身稀释制冷机的大小就比人要高，然后比人要胖这样子，然后你还需要很多其他的元件，比如说你需要一些示波器啊，或者是这所谓的AWG 或者这些就是我们科研上常用的一些发射微波发射信号的一些常用的元件，这都是需要的，所以整个看起来还是蛮大的。
所以它用到的一些就是芯片啊什么也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我们平时的那个经典计算机用的那个芯片。
对，经典计算机一般是用比如说用硅啊，或者是用半导体这些芯片去做计算，因为我们现在技术可以把这些集成电路给比如说集成到这个芯片上， 而量子呢取决于你用什么平台，就是不同的平台呢它有不同的实现方法，有的你可以在比如说又在硅这样半导体里面去做，但有的呢就需要比如说你需要去用光学的办法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办法，把用一些原子单个原子或者是单个的电子自旋这样子一些东西去做量子计算，所以它的直观上看起来的话是跟我们这样芯片是很区别很大的。嗯，
那看来它量子计算它牵涉到的物理领域还蛮多的，还不止单单一个。
对对，非常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
嗯，那现在就是它的发展上面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这个挑战其实多方面的，比如说第一个方面我先从硬件方面开始说吧。从硬件上就是说我们怎样去设计一个物理系统实现量子计算。这就牵扯到我刚刚提到的不同的系统，比如说我刚刚提到有超导比特的系统，还有用半导体这样的系统，还有用冷原子啊，还有光学系统啊之类，很多很多系统。每个系统呢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劣势，主要有那几方面呢。一个方面是集成化问题，我要做一个计算机的话，我肯定需要把不同的芯片什么不同的元件给集成在一起，把它弄到一起，然后它一起去工作。那这样呢其实在工程上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挑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可能比较专业一点，我们叫相干时间问题。因为环境它会有噪音嘛，你这个噪音可能会破坏你的信号，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噪音给消除掉，或者把噪音尽可能的消除掉，这样子。这需要很多比如说工程上还有理论上需要很多很多的工作去做。这个是在硬件方面的。在软件方面或者在理论层面呢也是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的，比如说量子计算究竟可以在哪些问题上可以对经典计算机实现超越。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一些，比如我刚刚提到的破解密码这样子它有一些好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多的问题呢？这个也是大家在探索一个方向。
一下子又感觉好像很遥远了。
对，但是因为怎么说呢，一方面是任重而道远，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革命性的发展，很革命性的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有得必有失嘛，前景非常美好，当然你通往这个美好的前景这个路也会非常的崎岖，非常不平，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个人是比较乐观，就是因为全世界有很多研究者在做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未来还是会有希望去亲眼见证这些的发展。
等你博士结束以后，你自己有没有打算想朝哪一个方向发展？继续做科研，还是到某一个商业的领域去做？
目前为止，我个人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就是很确定的一个想法。因为离博士毕业还有几年的时间，我希望在这几年的时间呢，一方面对这个领域做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做一些自己的工作来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在这几年时间里可以对整个它的发展像未来的学术道路啊，还有未来公司这些发展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认知，然后到那个时候我再去决定自己是要继续在这方面做科研，还是去公司，还是去一些其他的道路。
听众听完这集播客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什么？
如果只有一点的话，我希望他们记住的是量子计算的发展是有它有自己的理论根基，就是量子力学，它的根基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未来的通用的容错的量子计算机会对人类的发展会引起一个革命性的发展，都会人类的社会产生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技术，非常有前途的道路。
因为现在你知道国内你有小孩子会去学英语对吧，然后会去学一些学钢琴这些东西，你朝未来去看的话，我说你一定要学编程，然后我最近又发现你一定要学那个就科学方面的东西。因为我不是最近在看那个霍金的书，我发现霍金跟他女儿写了一系列针对小孩子看的一些科学的书，他们把它写成了那个探险的一个小书，就是专门给孩子看的嘛。然后你觉得如果因为你是在做最前沿的一些科研的东西，你觉得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会让他们从小去，因为我觉得现在小孩其实等他们长大的时候已经是有可能已经普及了，或者说在某一些领域已经就是大家已经是
有很多应用，
对，已经不是那么陌生了，所以 以后的就是为了以后的竞争力来说的话，现在要应该培养哪些东西？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呢，因为我个人我现在肯定还没有孩子，然后个人对教育我可能并不是那么了解，可能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如果说要谈到这些问题，这些基础培养的问题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从小年纪非常小的时候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观点，建立一个要有基本的科学素养，要培养这些学生还有小孩子们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用科学的方法去思考。比如说我遇到一个问题，我要首先弄清楚问题的本质，然后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用一系列科学的研究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思想，这个思路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像量子计算，比如说这种非常比较前沿的技术呢，他们小时候呢可以做一些了解，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个概念。我觉得只要他们建立起这样一个基本的科学素养，建立起这样一个科学的思维方式，他们就可以等他们长大以后，等他们到了高年级以后，就可以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会有自己的理解。
那你小时候就是会看一些什么书啊？玩一些什么东西？
我小时候看的都是文学类的书，像四大名著啊，还有一些国外的名著啊之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琳娜这些书之类的，还有像《哈利波特》这样的小说之类的书。对，我小时候看的科学的书其实就是会有一些科普的书，比如说像霍金的《时间简史》，还有像一些《未解之谜》啊，这样子非常看起来听起来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些书。
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
是这样的，我的知乎的 ID 是少司命，少是少年的少，司是司令的司，命是命令的命，少司命。然后如果大家对量子计算或者是这方面的科研有什么兴趣或者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在知乎上给我发私信，我会尽量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两个对你的生活或者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智能产品？
好，因为我平时，因为我是做科研的嘛，我平时用的最多的 APP 或者是软件都是一些计算软件，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 MATLAB 呀、Mathematic 这样的计算软件。对，这个大家就可以，比如说在大家上高中以后就应该会用到这些软件。如果还有对生活和工作还有一个我觉得对个人很有帮助的一个软件是，就是微软，它有一个微软 Office 下面有一个 OneNote 是可以用来记笔记的一个东西，而且它可以同步到各个手机啊，或者是电脑或者 iPad 上面，你可以随时随地去查看你的笔记。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呢，可以随时随地把笔记记下来。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用这种可以同步的像 OneNote 这种软件去随时随地记录自己的想法，说不定就哪天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 idea。
Apple 的 Notes 也是所有设备同步的？
对，我个人认为就只要你找到一个趁手的然后自己习惯的这样一个可以同步记笔记的软件就可以了。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学习的方式吧，或者你自己不断提升的一个方式？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有很多疑惑，我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因为我经常就是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就会整天就躺着什么都不想干也不想学习。然后我个人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你可以在网上订阅一些期刊或者是订阅一些文章之类的，然后你没事的时候不想做事情的时候呢，就去看一下这些期刊，看一下这些文章。比如说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读物理的，你可以订阅一些专业的期刊，比如说像Archive 这样的，还有Nature Science， 它会推送一些文章嘛，每周三或者每周五他们会推送一些文章，然后你到时候如果不想学习的时候呢，你就去读读这些文章，一方面可以开阔你的视野，另外一方面也会给你更大的动力去学相关的知识。
你第一个提到的是 Archive， 是怎么拼啊？
ARXIV。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网站，因为它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用于大家在发文章之前呢先把文章发到这个所谓的 archive 上面，然后大家就可以在文章发表之前先看到这些文章的内容。它里面包含了数学、物理、计算机 等等很多方面的内容，而且都是一些很前沿、很接近就很学术前沿的东西，大家都会往这上面放。读这些东西呢，可能你一开始并不会能读懂，但是你会对这些东西有一个大概自己的概念，有一个自己的认知，有一个自己的印象，会对你的我个人认为会对你的比如说学术发展，或者是对你的学习，对你的思考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诶，你觉得就是做科研就很枯燥吗？
还好，如果你取得一个小的成果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点都不枯燥。如果你做了一个东西，做了好几周、好几个月，甚至做了一两年都没有什么进展的话，你会觉得科研非常的无趣。所以科研它其实非常需要一个正反馈的过程，你需要一些鼓励，需要一些进展来保持这个动力，让你一直去不断的探索。
最近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位托福老师发了这样一段感想，在我脑子里回荡了很久，这里也给你分享一下。他是这么说的：前些日子里家里空调不给力，请了一个师傅上门，只见他系上安全带，爬出窗外，飞檐走壁一顿操作，40分钟后换了一个线圈，两台空调清洗加液，一共收了我1000元。我问他，像你这样一个夏天能赚多少？30几万没什么问题。说完他急忙背上工具奔赴下一个客户。昨天课上和同学们说起这事，大家的反响异常激烈，纷纷表示既然能留在国内修空调，还费啥劲背单词考托福出国呀。一时间群情激愤。一女生说，上次我问了学校奶茶店老板，他说一个月收入20万，去掉房租和工资，大概可以净挣10万。此处加白眼。说完抿了一口他的奶茶。一位来自新疆的男生说，我们那里一个卖烟花爆竹的老板说，他过个年可以稳赚30万。突然一位男生拍案而起，老师，我决定了，以后我就开一个奶茶铺，春秋两季卖奶茶，暑假出去修空调，寒假出去卖烟花。同学们纷纷为他喝彩，恭喜他走上了人生巅峰，教室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然后我环视全场，各位同学，你们今后会明白，阻碍你实现梦想的不是那些艰难困苦，而是那些荣华富贵。所以在你对梦想说 yes 之前，必须对许多好事说 no。 同学们沉默良久，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欢迎你把你的视角或者激发你思考的故事录成语音发给我们，如果被我们选上在节目中播出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从柬埔寨发给你的一个环保小礼品。你可以通过单集网页上的 messages 信息把语音发给我们，或者 email 到 hello@doko.com， hello 就是 hello@doko.com。以上是第37集追科技聊艺术播客。 Charles 的联系方式和他提到的知识点链接，你都可以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找到。你可以在播客的详细信息中找到单集网页的链接。下期播客中，编剧导演郑远将跟我们真心分享一位编剧的成长心路。我也是在和郑远的交谈中产生了很大的共鸣。立即到 Apple 播客、喜马拉雅、 Spotify 还有 Himalaya 上订阅，千万不要错过郑远的访谈。最后还是请你帮忙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一两位你的好友，或者给我留个好评，帮我把这档节目传递给更多人，也让你的朋友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邹汉书，录音曹操，剪辑摩根，我们下期再见。